各位观众好，我是吴勇。我今天要大概思想一个题目，就是神要的是人。我们用在创世纪第二十八章，雅各在旷野看见了一个异象，从十六节到二十二节，那一段圣经的内容，讲到他看见一个梯子，神的使者下来又上去，因为他说这个是神的殿，这是天的门，这个地方何等可畏。到第二天早晨起来，他就用石头浇油，把那个地方叫伯特利。他就给神说：“神啊，你给我四五次衣服穿，你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。我必以耶和华为神，我必用石头做柱子来建神的殿，我必用十分之一来献给你。”这是第一处的圣经。第二处是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四节，耶利米呢，他讲了一句话。你们不要一套虚谎的话，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要引着耶利米这段话来做一个开始。耶利米那个时候，他是个先知，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做先知。约西亚王呢，当时在带领犹太人复兴，他做三件事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把那个毁坏的殿重新修造起来。第二件事呢，他就恢复节期。第三件事呢，当时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人很多，祭物也非常的丰盛。当他们在这样守节呢，犹太人看见那个殿这么辉煌，看见呢这个祭物这么丰富，看见呢参加守节的人这么众多，所以他们就大声喊：这些是耶和华的殿，这些是耶和华的殿。那么这些到底是哪一些呢？就是指着这个修起来的殿，指着摆在神面前的祭物，就是参加节期的那许多人。没有想到耶利米呢，当时就出来给他们讲相反的话，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，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，这些是耶和华的殿，这些是耶和华的殿。那么什么才叫做殿呢？我想很容易解释，神在那里呢，那就是殿。那个神不在那里呢，那个不过是一个建筑物。各位啊，神是灵，是眼睛不能看的，手也不能摸的。那么神在那里，神不在那里，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？我们能够知道凭着两件事。从前摩西把会幕建完了，把会幕献上的时候呢，一个就是殿里会幕里面满了烟云，会幕里面呢满了油光。所罗门在献圣殿的时候呢，也照样是满了烟云，也满了荣光。所以神在那里，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？神在那里呢，那里有烟云，那里有荣光啊，这就是神在那里也不在那里一个凭据。那么烟云应该做什么解析呢？应该做恩典的解析。各位，所罗门在献圣殿的时候，他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，他说：你的百姓在这里求什么，你从天上就听什么；你的百姓在这里要什么，你从天上就给什么。如果呢，一个殿，是到这样一个地步，满了恩典呢，这个殿呢一定会满了人。所以呢，这个殿主要的并不是一个建筑物漂亮，主要的也并不是说那个地方的音乐很好听，甚至主要的也并不是讲道的非常的深入。一个殿最主要的，也就是说一个教会最主要的，就是说神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中间有丰丰满满的恩典。那么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满了神的恩典呢，那些教会里面的信徒怎么样呢？他们一定心被恩感，好像说这一个雅各一样的，当时他给神说：你给我食物吃，你给我衣服穿，你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，这就是恩典。那么他蒙了恩典以后呢，他就心被恩感，他就向神许三个愿。第一个愿呢，以耶和华为神；第二个愿呢，必用石头做柱子来建神的殿；第三个愿呢，就是用十分之一来献给神。三个都是用作鼻子。所以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满了恩典呢，就里面满了一些感恩的人。那么一个感恩的人呢，他就会跟雅各一样的，第一样呢，就是以耶和华为神。什么叫做以耶和华为神呢？各位，我们都知道神呢是无所不在的，他不但是在光里面在，
他在暗门里面也在，他不但是在人的面前在，他在人的背后他也在，他不但是在礼拜堂在，他在你家里他也在。但是许多人呢，常常有一个错误的看法。有一次呢，我在礼拜堂讲完道出来的时候呢，我就在门口送客。我曾经看见过一个姐妹呢，她出来以后呢，她又转过来，她毕恭毕敬的向那一个礼拜堂行一公里，就给耶稣说：“耶稣啊，再会，我下个礼拜再来看你。”你会看，在这个姐妹心里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她以为礼拜堂才有耶稣，在她家里就没有耶稣。那么以至于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呢，我们常常看见活出两种的样式，就是说在礼拜堂是一个样子，在家里又是一个样子，在人看得见的时候是一个样子，在人看不见的时候又是一个样子。如果一个人真正以耶和华为神呢，这位神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，他在礼拜堂他是那个样子，他在家里也照样是一个样子。所以一个心被恩感的人呢，他一定在神的面前许这样的愿，以耶和华为神。第二，一个心被恩感的人呢，他说我以石头做柱子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这个石头做柱子建造耶和华的殿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想大陆有很多石头做柱子的牌坊，在台湾的乡下有很多石头做柱子的一个牌坊。那么这个牌坊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纪念一个人的功勋，或者纪念一个服务人的贞洁。所以这个牌坊的意思就是见证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建造神的家，或者建造神的教会，主要不是在活动，主要也并不是在工作。我们要建造神的殿，要建造神的教会，主要是用什么呢？就是用作我们生活的见证。我觉得用作生活的见证呢，那是比什么都要重要的。所以啊，巴不得呢，我们心被恩感的人呢，我们在生活上面，我们有一个很彻底的调整，好叫人家能够看得出我们这些属耶稣的人，我们在生活上面永远能够把它活出来，叫人能够看见属耶稣人的样式它到底是什么样式。第三呢，一个心被恩感的人呢，他不用十分之一来献给神。十分之一就是钱财的问题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呢，人很难得胜的有两件东西，一件东西就是色，这是很难得胜的。你看看呢，这个参孙他虽然是一个士师，可是他在这一件事情失败以后落得非常凄惨，被犹太人被腓尼斯人把他逮捕了，眼睛被挖了，眼睛被捆绑了。还有大卫是一个君王，你看他也是在这一件事情失败了。所以人呢很难得胜，一件就是色，还有一件就是财。当约书亚带着大军要进入迦南的时候呢，神就吩咐约书亚，你是交代以色列的军事跟将领，他们呢进到耶利哥的时候呢，不可取当面的物。后来有一个人叫做亚干，他打进了耶利哥了以后呢，看见那里有金银，看见那里有衣服，看那里有布匹，他就把它取了，以后到家里就把它藏起来。可是人看不见，神就看见，以后呢就害得全军在矮城的面前就站立不住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神因着亚干一个人缘故呢，就离开了他们。所以亚干呢是在财上面失败，还有犹大呢也是在财上面失败。他把耶稣交给文士、祭司、法利赛人，以后呢，就当三次两银子呢，就把耶稣出卖了。到最后，他后悔，最后他就吊死。所以呢，财商呢也很难能够失败。所以一个人呢，我们如果能够得胜，在世上得胜，在财上得胜呢，这一个人就是一个很美的生活。所以四分之一献给神呢，这表明说我们最低的限度。我们在财的上面我们要得胜，所以心被恩感的人呢，他在神的面前必立这三个愿来荣耀神。另外一件呢就是荣光，烟云我已经解析了，烟云是恩典，荣光呢我要做解析。什么叫做荣光呢？荣光就是神显明出来。各位，神显现呢
并不是把他自己的本体真相摆在人的跟前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常有听见人说，哎呀，他看见神显现。可是各位，你在旧约里头，你就看见摩西曾经叫神显给他看，可是神给他说什么呢？人看见他是会死的。为什么能够呢？因为至圣至洁的神跟自卑自为的人，我们这自卑自为的人，我们怎么配去见神的本相呢？所以呢，以后啊，神就说，我显给你看，但是呢，我用手遮遮住你，免得你看见我。用神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呢，他就用一个手把摩西的眼睛都蒙起来。所以我们今天看见神的显现，不是他的本体真相向我们显现。那么神显现到底是怎么样的显现呢？哇，在这里呢，要给各位讲到一个例子。有一天呢，彼得在捕鱼的时候，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有捕捉，所以已经很劳累了，已经是很失望了。没想到耶稣从那里经过，耶稣就给他说，他说你把网撒在右边，他就把网撒在右边，竟然呢，一网的鱼呢几乎就拉不起来。这个彼得捕到这么一网的鱼呢，他那个时候就给耶稣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我们看到圣经这里这样说的，我们觉得很稀奇。按照我们人来想，耶稣叫他把网撒在右边，他就撒在右边。以后呢，他把网拉起来，满网的鱼。他本来一页面读的什么，现在读了满网的鱼，按理应该很高兴，应该对耶稣表示非常的感激。但是彼得不是那样子，他给耶稣说，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各位你就明白，这个捕鱼的事情呢，应该渔夫才有常识。耶稣那个时候不过是一个木匠，这个木匠怎么能够有捕鱼的常识呢？所以啊，彼得那个时候就发现出来是什么呢？这个耶稣不仅是人，而且他是神。既然他是神，他是无所不知的神，他知道哪里有鱼，哪里也没有鱼。所以耶稣借着这捕鱼这件事呢，把他的神德跟神性来显给他看。所以彼得呢，看见原来这位耶稣呢，他是神，因着这样缘故，他觉得他自己不堪，他觉得他自己不配。所以神的显现呢，并不是他把本体真相摆在人的跟前，神的显现呢，乃是借着一件事呢，来显给我们看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要给各位来讲一个见证，也许你觉得这个见证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，可是在我身上呢，就是一个真正的事实。我有一次到美国去，我曾经在家里呢，在剪树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梯子的一丈多高，可是因为我没有把它摆好，那么我就爬上树了，就在那一个地方剪树了。没有想到呢，因为地上凹凸不平呢，结果推一摇呢，整个梯子就倒下来了，我背上就掉下来，背呢就撞在地的上面。那么从一丈多高跌在一个地的上面，顿时呢冲击太过厉害，一个时候呢肺几乎就停止，就不能呼吸。一个脑袋里面清清楚楚，但是呢他的肺他不能动，不能呼吸，所以呢一定觉得非常的恐怖的。所以啊，那个时候呢，我既然脑这么清楚，我想应该用力量把这个肺叫它重新再恢复动了。所以我就大声喊一句话，就是喊主啊。因为耶稣在水面上走的时候呢，彼得呢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走蛮好玩的，所以他也给耶稣说，你也叫我到水面上走嘛。耶稣就说，好吧，你就下来。彼得下来走的时候呢，他看见了旁边呢有风有浪，他就害怕了。一害怕呢，他就要沉下去，但是在没有沉下去以前呢，他就大声喊叫说，主啊，救我。那个时候我就是这个样子，就大声喊叫，主啊。我这个主一出口的时候呢，我的肺又开始呼吸了。但是第二声声音是什么呢？我就喊我内人。那么我内人听见呢，我好像白山倒海的一个声音喊着他呢，他很惊慌，就从房子里面冲出来，一看见我倒在地上，一个脸呢跟白纸一样的颜色，他就知道这个事情非常严重。以后呢，他就赶紧摇去个电话给我的儿女呢，叫他们赶紧到这里来看看他的爸爸遇见意外。我七个儿女很快也就到了， 因为他们住的地方并不是太远。那么来的时候呢，我的大儿子老年比较快，他觉得他们不是医生，他们没有这个常识，他就摇999，就叫救急。后来啊，这个救伤车就来了，来了以后呢，就把我抽到医院去，经过 X 光一照呢，就发现我在右边右根肋骨呢，就英文叫做 class 就是裂开了，甚至呢有一根裂得非常的厉害。医生就给我说，吴先生啊，你现在呢六根骨头出毛病了，一根骨头呢都会够你受，六根骨头的毛病呢会叫你疼得死去活来。不过呢你放心，我给你预备了一点固定的东西，止疼的东西呢，那么叫你能够吃下去，给减少的疼痛。可是他给我讲一句话，这种呢止疼的药呢多多少少呢都有一点不好的，如果你能够撑得住呢你就少吃，那么撑不住就没有办法了。后来呢我听见这是不好的东西呢，我就尽量呢能够避免吃这些止疼的东西。他们把我送在病床上面，我躺在那里呢浑身不能动弹，连头呢都不能够转动。哎呀，我看见这个光景呢，一位说一语成秋呢，好像说一病不起的那一种光景了。可是最严重的是什么呢？我那一次到美国去呢，那是应美国六个大臣的聘请，要到那个地方去讲这个联合的聚会。那么现在会期还有多久了？还有两个礼拜就到了。那么现在中国人说伤筋动骨要100天，那么我已经是两个礼拜要到，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林大伟院长他就给我打一个电话，他说呢，你放心啦，你的工作呢我来代替了。那个时候我很感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德高望重，因为他是我们中国教会那个属灵的解经的一个权威，如果他来带我去领这个聚会，人家一定会很欢迎的，所以我就很放心了。可是以后我觉得不大妥当，为什么不大妥当呢？因为他已经是年纪那么高了，那么这个六个层的工作呢，工作这么重，如果把他的健康压成问题怎么办呢？所以我想呢，我应该自己去。可是我没有人说没有办法吗？你怎么能够去？现在只有几天，再过还不到一个礼拜多呢，你就应该去领会，你怎么能够去领会呢？我说我们应该靠神的恩典。后来呢，到了第5-6天的时候，我就能够下床，能够下床。我虽然说能够走动到洗手间，但是呢，我从我的房间走到洗手间，急急糊糊要走10-20分钟才能够走到。后来我就跟医生擦伤，我说医生啊，你能够不能够帮我一个忙？他说帮什么忙呢？我说我这一次到美国来，目的呢不是来游玩的，目的是来讲道的。那么所以你能够把我的身体用东西把我扎起来，好像我的骨头不会摇晃呢，那不会呢这个疼痛更加厉害。他就给我警告，他说我告诉你，你右根骨头出毛病，你2个礼拜是危险期，你随时都会变作这个肺炎，所以你不要跟你性命开玩笑。我说医生啊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我能够不能够去是我的事，你能够不能够帮助我扎起来，这是你的事。他说当然了，因为他是用作那个松紧带的东西，就把我扎起来了。到了扎起来以后，到了14天，我第一站是在旧金山，我就给我妹妹擦伤，你苦一点，那么你一手呢扶着我，一手呢那么就拿行李，我们就到旧金山去。我们到旧金山第一站，那个旧金山的聚会很体恤我，给我摆一个凳子在讲台那里，把这个扩大器放在我嘴巴的地方，我讲一个字疼一下，我讲2个字疼两下，我讲到10几分钟了，人就看不见了，我发高烧，结果底下的人就喊说不能给他讲啊，要讲出人命了，以后人就把我搬下来。到了搬下来以后，就给我的医生联合，以后我的医生呢，这个是这个加州有名的骨科医生，他说没有想到他真是跟性命开玩笑，他肺炎开始了，如果你们是好他的好朋友，赶紧送急诊。结果他们就接下了旧金山医院要把我送急诊，我就向他们提出了要求，容我呢到这一个半夜2点钟 如果烧药是没有退，他们就送医院；如果烧退了，我想神的恩典就到了。没有想到呢，我到那一天晚上不到半夜一点钟呢，我烧退了，出了一身大汗，疼疼体止了。我第二天上讲台呢，结果跟一个正常人完全一样。所以在这里看见呢，神显现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借着一件事。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。一个殿呢，神在那里不在那里，有两件事实可以证明出来。一件就是烟云，一件就是荣光，一件呢就是恩典，一件呢就是神显现。但是神显现呢，你必定要有给他一条路。好像耶稣要来到世界降生，一定要给他一条路，属于给他预备一条路的玛利亚。所以就借着玛利亚，耶稣就来降生了。那么照样今天神要显现，我们要给他一条路。这条路是什么？这条路就是人。可是怎么样的人才能够让耶稣可以降生在这个来到我们中间？玛利亚这个人是一个舍己的人，玛利亚这个人是一个无己的人。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所以呢，耶稣就借着玛利亚来降世了，这样以后就成了一个道成肉身的人。玛利亚是一个什么人呢？他本来是以许配为有色，婚姻已经定了，可是他把他摆在一边。他是犹太人，如果没有出嫁呢，会怀孕生子的，犹太人律法很严谨，可以打死他。但是呢，他怎么样呢？他把这两件事完全都摆在脑后。所以我们看今天神所要的人是什么人呢？是一个牺牲自己的人，是一个舍弃自己的人。因为这样的人呢，能够让神借着他来到这个世界。所以求主呢，让我们看见神所要的人像玛利亚这样的人，一个牺牲自己的人，一个舍弃自己的人，好像神能够在今天来到世界继续的显明出来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把一个例子呢来说出来。如果神在那里，那里是殿；神不在那里，那里不过是一个建筑。我们向你感谢，但是神在这里，你在我们中间有烟云，你在我们中间有荣光，巴不得你今天在传台湾教会的里面，都与传台湾教会同在，还在传台湾的教会都有烟云，都有荣光。但是求主，你给我们像玛利亚一样的人，来让神有一条路来到人的中间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各位观众好，我吴勇，我今天要给各位用作阿摩斯书来谈到阿摩斯的哀歌。这是在阿摩斯书第五章第一节，以色列啊，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。阿摩斯他是一个先知，他是在北国，在以色列国做先知。当他那个时候在做先知的时候呢，以色列国如果从人来看是很成功的，最低的限度呢有三种成功。第一种成功是政治成功，因为那个时候一个王呢，他做王一共41年，因为以色列王呢，有的人做王几个月，有的人做王一两年，有的人做王4年8年，而这个王他一共做了41年呢，可见的说一定是政治成功，不然的话王不会做得那么长。第三个成功呢，是他在这个军事，第二个成功在军事上成功，因为他呢从亚拉巴海，那么一直到从南一直到北，所以呢在军事上呢他也成功，还有在经济上也成功。如果你是读阿摩斯书的时候，就看见他们过冬有过冬的房屋，过夏有过夏的房屋。如果经济要是不繁荣的话，就不会有这样一个享受，所以都是成功。那么既然是成功，为什么阿摩斯在那个时候会说写哀歌呢？哀歌呢，就是替神表示神的感叹，就表示神的伤心。那么既然那么成功，为什么神会感叹，神会伤心呢？缘故呢，那个时候的富人他们贪到无厌，他只顾自己，他不会顾到别人。那个时候的穷人他们穷凶极恶，以至于到他无恶不作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富人是这个样子，穷人是这个样子呢，以后这个社会就一片的混乱，社会就一片的一个黑暗。我今天要用阿摩斯书2章第4节到第7节，从 四章第一节，从第五章二十一节，还有呢六章四节到六节，我们只有把这个经文的节给各位讲，那么内容我等一等说，免得我们在这个地方都浪费时间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要给各位看见了社会的光景跟教会的光景。那么社会的光景是一个什么光景呢？社会光景有四点，教会的光景也一样有四点。但是社会到底是什么光景呢？因为他们卖艺人，他们卖穷人，这是在第二章所说的，表明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爱心，那个时候没有怜悯的心。如果我们从米迦书里面的吩咐，他说呢，神所要的是什么呢？是行公义、好怜悯、纯谦卑的心，才能够跟神同行。所以神所要的，要我们有怜悯。神不是要千千如何，神也不是要万万的供养，神乃是要我们呢有公义、有怜悯、有谦卑，才能够跟他同行。旧约的里头呢，你也看见神吩咐犹太人也是一样，你是一个地主，你在麦子成熟的时候你割麦子，你不要把麦田割干净。为什么不干净呢？因为你可以留下一些给穷人可以吃，给穷人可以来去收割，就是也是叫我们要有怜悯。可是各位，我们在那个时候看见富的不会看过穷的，有的没有看过没有的。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社会有很多盗贼抢匪啊，杀人灭口的过当，果然这些案子是一些为非作歹、存心不良的人他们干的。可是也有一些实在是没有办法，逼上梁山，最后出资下车，才会跑上这样一个邪道的。那么今天我们看见当时的富人到什么光景呢？看见穷人头上的灰，他们都垂涎；看见穷人头上的灰，都垂涎，就是贪到无厌。那个时候贪心贪到这一种的地步。以至于我们今天看见这个社会到什么光景呢？你看见这个社会，监牢人满之患，这个法庭呢，案件如山，如山。那么为什么缘故会到这样一个光景呢？就是因为呢，穷的没有富的看过，没有的也没有有的来去看过，以至于呢，这个穷的要去割富的命，以至于这个缘故呢，这个社会一片的混乱。所以啊，圣经的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有怜悯的心，富的看过穷的，有的看过没有的。如果大家要是能够这样行的话呢，那么结果呢，这个社会就会温馨了，这个社会就不会冷酷，就有一点温暖了。可是没有想到，今天常常少数人的舒服就建立在多数人痛苦的上面。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所以这个社会不公平，所以这个社会呢有很多的一个混乱。所以啊，这个是今天社会的一种光景。社会第二个光景是什么呢？他说阻挡谦卑人的道路。什么叫做谦卑呢？我最喜欢所用的谦卑就是以西结第四十七章，他讲到一个意象，他说羊一牵走，水流到槐子沟；羊一牵走，水流到了膝；羊一牵走，水就流到了腰；又羊一牵走呢，把整个人都淹起来了。你在那一个地方看见什么呢？看见了这个人水越来越深。你看属灵的深，怎么解析属灵的深？属灵的深并不是说他的圣经的知识丰富了，属灵的深也并不是说教会的地位提高了，都不是。属灵的深是什么呢？属灵深刚才你看见到槐子沟那么一点点深，到了膝那么更深一点，到了腰就更深一点，到了他的头顶就完全就深了，完全人都看不见。所以属灵的晋升是什么呢？就是能够没有自己。但是谦卑就是没有自己。什么叫做没有自己呢？就是对人能够容，对人能够让。好像说从前亚伯拉罕跟着他侄子罗德的时候，罗德因为牛吃草喝水的缘故跟亚伯拉罕吵，亚伯拉罕说我们不要吵，我们是骨肉，你向前我向后，你向左我向右。所以呢，亚伯拉罕呢就让他，让他的侄儿，以后他的侄儿呢就看见亚伯拉罕好欺负，就把有草有水的地方都占了，把无草无水的地方再留给他的伯父。所以啊，一个谦卑就是会让人。 还有大卫王也是一样的，大卫王呢，当时他被这一个扫罗逼迫，叫他到无藏身之地，没有立足一个所在。可是大卫王那个时候应该愤恨，应该报复，可他不报复，他能够容容人。所以一个谦卑人不能够容。所以各位，今天呢，谦卑就是会让人，谦卑就是会容人。可今天这个社会怎么样呢？看见呢这种人好欺负，看见这种是冤大头。有一次啊，我被人家拖带一点钱到香港去，因为他的弟弟从大陆出来，因为我就给他说，我香港地方不出，你叫你弟弟到旅馆来拿，免得我放在身上，我自己也不放心。他说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写信给我的弟弟到旅馆去向你拿钱。我到了香港了，只有过一两天，就有一个人打电话，我直接寄钱来给你，要交给我有这回事。我说有啊，你赶紧来了。后来有一个人就来了，胖胖的，穿着唐装，手上穿一双木屐。因为我想呢，大陆出来大概穷了，所以呢经济不好嘛，所以就一身的一个狼狈嘛。还有呢，他给我握手的时候呢，手是伸戒枪。我想大陆的卫生不好嘛，所以呢他手伸戒枪。我说你等一等，我马上到楼上去把钱就交给他了，他谢谢就走了。过了没有多久，又有一个打电话给来了。我姐姐寄一点钱来给你，那么我现在来拿。我说对不起啊，你这个来哪去了？他说我连见都没有见你，我怎么会哪去呢？以后他说你在那里等，我马上就过来，就过来了。我看这个人的倒很斯文的，他的脸孔一看我就知道跟他姐姐的脸孔一样的，就这才是他的真弟弟。可见你前面那一个偷看人家的信，以后把那一笔钱就骗去了。结果没有办法，我只有赔还。我赔还了以后，那个旅馆里面的茶房还骂我说你怎么这么傻瓜呢。你看呢，我已经吃亏了还被人骂傻瓜。所以呢，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我们相信人，但是你相信人你就会吃亏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今天这个世界呢都是彼此不相信。你无论怎么诚恳，我都先来一个对你不相信。可是啊，一个你不相信人，就贬低人的人格。你贬低人的人格，你这个观念就越来越坏，以至于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呢，就认为什么呢？认为我们谦卑不得的，因为我们谦卑会做冤大头，我们谦卑呢会受人的亏，以至于呢，你对我不诚，我就对你不信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所以社会大家彼此的关系就越来越坏了，彼此的一个距离就越来就越远了。所以今天这个社会是阻挡谦卑人的道路。第三，这个社会是什么呢？他说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。你看这句话如果今天从台湾来看一点都不稀奇。我在前两天的时候呢，从报纸上面看见一个祖父跟一个叔叔来糟蹋他的孙女，糟蹋他的外甥。你看呢，这个父亲跟儿子的同一个孙子来去行淫。还有我前天我看见在东部看见什么呢？一个母亲跟女儿呢共一个丈夫。你看这个社会到什么一个光景呢？所以啊，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，这不是古代就有的事，今天一样有，而且今天有的就比古代更严重，比古代更加的邪恶。所以你看人性实在是坏。你看今天台湾的社会是什么呢？理发店，理发店是淫乱的地方。你看咖啡厅，咖啡厅是淫乱的地方。你看三温暖，三温暖是淫乱的地方。你看夜总会，夜总会的淫乱的地方。也是今天台湾，你看见不但是乱，而且是脏，而且脏到非常的一个可怕。这是第三。第四呢，他说巴山的母牛，这是在第四章第一节。这个巴山的母牛呢，他说家主呢，跟他一同欺压，那么巴山母牛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做太太的，他不但这辈做丈夫的，也这辈做太太的。各位啊，按照圣经里面给我们说，神看见亚当不聚不好，要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，所以做太太的是对丈夫什么对丈夫的一个帮助。所以啊，这一个神把夏娃带到亚当跟前的时候呢，亚当说：“这是我骨中骨，这是我肉中肉，这是他的帮助。” 所以一个做太太人对丈夫的帮助可以说很大的帮助。你看今天我们的至近亲不错，我们至近亲是父母，但父母不是至近。今天我们的至近亲最近是什么呢？最近是自己的妻子。为什么最近是自己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住跟你住在一起，因为他坐跟你坐在一起，因为他卧跟你卧在一起， OK， 所以他跟你最近，他对你的光景看得最清楚，他对你的光景看得最深入。各位，人都是怎么样呢？把好的拿来表演给人看，把坏的都把它藏起来。可是呢，一个做丈夫人在家庭的里面呢，反正家仇不会外扬，所以呢，我也不必在我自己配偶的跟前怎么样专算或者怎么样的应待。反正呢，如果我把坏的那一部分拿出来，他也不会去讲给人听，所以在家庭里面就无所谓了。你看，我们出门的时候，我们衣冠楚楚，我们在家庭的里面，我们打赤膊，我们出门的时候，我们讲话低声下气，我们在家庭里面，我们大吼大叫，我们都无所谓的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家仇不会外扬，所以呢，做妻子的人呢，他对丈夫能够看得最深入。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一个做妻子的人，不但是在事业上帮助他的丈夫，他成功了，他会骄傲，应该帮助他。叫他不会骄傲，他失败了他会灰心，应该帮助他，叫他不会灰心。可是啊，我们不但是在事业上面帮助，还要在什么事情上面帮助呢？还应该在品德上面帮助。各位，今天品德上面应该是比什么都要紧。谁能够见证我们的品德，谁能够帮助我们的品德能够更加的完美呢？我想就是我们自己的妻子。可是今天呢，我们看见一个做妻子的人，不是做家庭的内助，乃是做家庭的内主，主办的主。你看呢，今天呢，你跑到市场去，你看见了一个店卖女人东西，那个店也卖女人东西，那个店也是卖女人东西，很卖男人的东西不多，卖女人东西很多，以至于呢，这个女人的心有时候怎么样呢？虚荣，一个虚荣呢，你有我也有。因为这样缘故呢，所以你这样享受，我也这样享受，所以这个丈夫做得怎么样呢？他就得去榨取，他就得不应该得去得，来去满足他虚荣太太的需要。所以圣经呢，把这个做家主在外面的欺压，把家主做外面的一个就不应该得的得，也算在一个做太太的身上。所以这是今天这个社会的光景。他用到这四点的来描述这个社会，那么对教会呢，再用四点的描述今天的教会。他第一点是什么呢？描述神的训诲。各位啊，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也讲这样的话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你们觉得这些事非常繁琐啊。这些事是什么事呢？这些事就是献祭的事，这些事就是节期的事。如果以今天来说，这些事是什么事呢？这些事是属灵的事。什么叫做属灵的事？好像圣经里面说，你们不要做小孩，小孩只能够吃奶，小孩不能够吃干粮。你们应该离开道理的开端，你们应该进到完全的地步。还有呢，圣经里面讲到说，你要攻克己身，你要叫声破我。还有圣经里面给我们说什么呢？你不可以空着地图，因为你不能够空着双手来去见我。所以这一些事。我上个月听了，我这个月也听啊，我上个礼拜听了，我这个礼拜也听，那么以至于我们就觉得非常繁琐。你叫我要不做小孩，要长大成人，我做不到。你叫我要攻克己身，你叫我叫声父，我也做不到。以后呢，我对这些事就非常繁琐。今天呢，我们对属灵的事情，我们觉得繁琐的人呢很多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觉得我在社会已经忙了，我怎么能够再去教会去忙啊？我觉得我在社会已经够烦了，我怎么能够在教会里面去烦呢？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他就觉得这个属灵的事情实在是非常的繁琐。那么各位，比如说我们信徒呢，我们是肢体，所谓肢体就跟人配搭。你看呢，我跟我自己的家人都不能配搭了，我跟我自己的太太也不能配搭了，我怎么能够到教会去跟张三李四一起配搭呢？我怎么能够做得到呢？啊， 他觉得他这样也做不到，他那样也做不到，以至于他对属灵事情不但觉得繁琐，而且对属灵事情他嗤之以鼻。什么叫做嗤之以鼻呢？就是把属灵的事情根本就不当作一回事，就是教会，教会。那么再有，第二个光景是什么呢？他顺从偶像。各位啊，犹太人呢、啊，他们从巴比伦回去的时候学乖了，从此以后不敢再拜偶像。那么，所以呢，讲他们顺从偶像，这个偶像是怎么解析呢？各位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一个男孩子在追求一个女孩子，他有时候会给他说：“你是我的偶像。”那么，怎么会一个女孩子对一个男孩子对一个女孩子说：“你是我的偶像”呢？偶像的解析就是自尊，偶像的解析就是自大。所以说，你在我心里面是最尊的了，你在我心里面是最大的。他用着这样的话呢，盼望他的女朋友能够喜欢他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呢，心中的应该有的地位应该是神。如果是神以外的人、神以外的事、神以外的物啊，那么被看为自尊自大，那么那一个事、那一个物、那一个人就是我们的偶像。如果我今天这样的分析呢，我们就可以想想看，你心中的地位是事呢，还是神呢？你心中的地位是人呢，还是神呢？你心中的地位的是物呢，还是神呢？如果你心中的地位不是神，你心中的地位是人，是事，是物，那个人跟事跟物，那是叫做偶像。所以呢，阿摩斯他就用着一句话很悲哀的说：“你们顺从偶像。”那么第三，他讲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你们的节期我不应纳，你们的祭物我也不收纳。”那么像这样的话，以赛亚书第一章也讲的很多。那么为什么他不愿纳？为什么他不收纳呢？因为啊，你们一面守严肃会，你们一面做罪孽。各位，今天的基督教会的里面，我们是不是也常常看见这种光景呢？我们早晨做礼拜，我们下午呢，我们去跳舞场啊。我们呢，早晨呢，我们去赞美神；我们下午呢，我们去咒诅人，咒诅人。那么你看，这岂不是一面做罪孽，一面守严肃会呢？所以呢，一个信徒啊，如果似是而非；一个信徒呢，如果早晨好，下午坏的，这真是神他怎么能够悦纳他对神的赞美呢？他怎么能够收纳他对神的奉献呢？所以各位，这是当时的一种光景，就是阿摩斯的一个感叹。第四种光景，阿摩斯说什么呢？他讲到：你们用大碗喝酒，你们用上好的油抹身，但是你们不顾念约瑟的一个担忧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上好大碗喝酒，上好的油抹身，这就是哈该书里面所说的：你们住上天花板的房屋，但是你们不顾到神家的荒凉。这个话的意思是说，今天基督徒蒙神的恩，但是今天基督徒没有感神的恩。各位啊，我常常想到义，这个义字呢，应该有两个字，一个字呢是神的义，这个义呢可以在罗马书第四章看出来，转到什么算他为义，称他为义，这是神的义。一个字呢是人的义，就是在马太福音书第五章，你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、祭司、法利赛人的义，所以我们的义也可以说的是启示录第十九章里面讲到什么呢？信徒所行的义。那么你看呢，圣经里面讲光有两个光，一个光是主的光，一个光是人的光。可是人的光呢是反照神的光，照样呢人的义呢是回报神的义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如果从这个地方看见，我们有多少人呢？神对我们有益，我们也对神有益呢？如果只有神对我们有益，而我们没有对神有益，就等于我们不益。所以啊，他说你们用大碗喝酒，你们用着上好的油抹身，就是顾到自己，你们不顾到神，顾到。那么今天顾到什么呢？又为约瑟的苦难。约瑟是什么呢？约瑟是经过苦了以后得到荣耀。那么这是约瑟是基督。那么基督今天呢已经升天，已经到神的右边下面去，所以约瑟代表什么？约瑟代表教会，所以不约瑟为着教会的苦难担忧。 今天教会有苦难，今天教会有苦什么苦难呢？教会处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啊，教会处在人只顾自己不顾到神的一个世代。教会有什么苦难呢？教会的苦难呢，就是说人人呢，我们都是顾到自己的一个享受，我们也没有顾到神家的光景，这是教会的苦难。所以啊，如果是这个光景，我们处在这个不幸的世代，我们怎么能够去引导不幸的人叫他变得幸呢？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呢为做自己，应该更加应该为做神，好叫教会的苦难能够因着我们的心，同为着教会的缘故呢，叫教会在今天世代里面可以兴盛起来。愿神呢祝福我今天给大家互相的思想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感谢你，求主你给我们看见社会的光景，也看见教会的光景，所以教会应当起来，好叫教会可以影响社会，因为这个社会邪恶，但是教会应该呢有属灵的一个权威，有属灵的样式，才能够叫教会人能够得以信服。我们为着今天的道感谢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我也不收纳。那么像这样的话，以赛亚书第一章也讲的很多。那么为什么他不悦纳？为什么他不收纳呢？因为啊，你们一面守人是会，你们一面做罪孽。各位，今天的基督教会的里面，我们是不是也常常看见这种光景呢？我们早晨做礼拜，我们下午呢我们去跳舞场啊，我们呢早晨呢我们去赞美神，我们下午呢我们去咒诅人，咒诅人。那么你看，这岂不是一面做罪孽，一面守人是会呢？所以呢，一个信徒啊，如果似是而非，一个信徒呢，如果早晨好，下午坏的，这真是神他怎么能够悦纳他对神的赞美呢？他怎么能够收纳他对神的奉献呢？所以各位，就是当时的一种光景，就是阿摩斯的一个感叹。第四种光景，阿摩斯说什么呢？他讲到，你们用大碗喝酒，你们用上好的油抹身，但是你们不顾念又设的一个担，一个担忧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上好大碗喝酒，上好的油抹身，这就是哈该书里面所说的，你们住上天花板的房屋，但是你们不顾到神家的荒凉。这个话的意思是说，今天基督徒蒙神的恩，但今天基督徒没有感神的恩。各位啊，我常常想到义，这个义字呢应该有两个字，一个字呢是神的义，这个义呢可以在罗马书第四章看出来，讲到什么算他无义，称他无义，这是神的义。一个字呢是人的义，就是在马太福音书第五章，你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、祭司、法利赛人的义，所以我们的义也可以说的是启示录第十九章里面讲到什么呢？信徒所行的义。那么你看呢，圣经里面讲光有两个光，一个光是主的光，一个光是人的光，可是人的光呢是反照神的光，照样呢人的义呢是回报神的义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这个从这个地方看见，我们有多少人呢？神对我们有益，我们也对神有益的。如果只有神对我们有益，而我们没有对神有益，你就等于我们不益。所以啊，他说你们用大碗喝酒，你们用着上好的油抹身，就是顾到自己，你们不顾到神，顾到。那么今天顾到什么呢？又为又色的苦难。又色是什么呢？又色是经过苦的又色的荣耀。那么这是又色是基督。那么基督今天呢已经升天，已经到神的右边下面去，所以又色代表什么？又色代表教会。所以又色为着教会的苦难担忧，因为教会有苦难。这个教会有苦什么苦难呢？教会处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啊，教会处在人只顾自己不顾到神的一个世代。教会有什么苦难呢？教会的苦难呢，就是说人人呢，我们都是 顾到自己的一个享受，我们也没有顾到神家的光景，这是教会的苦难。所以啊，如果是这个光景，我们处在这个不幸的时代，我们怎么能够去引导不幸的人叫他变得幸呢？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呢，为做自己，应该更加应该为做神，好叫教会的苦难能够因着我们的心，同为着教会的缘故呢，叫教会在今天世代里面给兴盛起来。愿神呢祝福我今天给大家互相的思想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感谢你，求主你给我们看见社会的光景，也看见教会的光景，所以教会应当起来，好叫教会可以影响社会，因为这个社会邪恶，但是教会应该呢有属灵的一个传威，有属灵的样式，才能够叫教会人能够得以幸福。我们为着今天的道感谢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各位观众早，我吴勇，今天早晨要给大家思想三处圣经。第一处呢，在约翰十二章三十一节，耶稣说他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。第二处呢，在约翰第十九章，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说我渴了。第三处呢，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，那是保罗的祷告，他求神赐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叫我们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我今天早晨思想的题目是主渴了，但是这个渴呢，它不是身体的渴。你从一件事可以看出来，当他喊渴了以后呢，人就用海龙沾醋给他喝，可是他拒绝了。既然是拒绝，可见这个渴不是身体的渴，是心灵的渴。那么他心灵渴两件事，一件就是约翰第十二章所说的盼望万人来归向他。那么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可以看出来，约翰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这个人指的是全世界的人，还有他复活要升天的以前，他吩咐他的门徒，要他的门徒呢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那个万民呢，是每一个国家的人，是每一个民族的人。还有在路加福音书呢，也讲到说，知道万邦，那个万邦是每一个被造的人。就可见的耶稣的心，他是要万人得救，他是要每一个国家人得救，他是要每一个民族的人得救。你从他来到世界的脚中也可以明白，在约翰第三章，他对犹太人尼哥底母。在约翰第四章，他对一个妇人，他是撒玛利亚人，所以可见说，他不但是要本族人得救，他也要外族的人得救。你可以从他在传道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了解，他去找过一个哥拉森的人，那个人是乌鬼，他住在坟墓的地方。为什么住在坟墓的地方呢？因为人弃绝他，但是耶稣不弃绝他，耶稣跑去找他。那么那一个人呢，他是用石头来砍自己，可见这个人呢是一个怎么样，是被人弃绝的人，可是耶稣不弃绝他。可见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人耶稣不愿救，没有一个人呢认为不配救，没有一个人呢耶稣他不能救，所以他实在是要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个人沉沦。可是啊，撒旦就不是，撒旦呢他要万人灭亡。他怎么样叫万人灭亡呢？在哥林多书的里面讲到，他说恶者把人的心眼弄瞎。我们人的肉眼我们看现在，我们人的心眼呢，我们乃是看将来。到了人对将来一无所事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这样盲目的一个活下去。所以啊，把人眼睛弄瞎了以后呢，他抬起头来，他上面他看不见神。其实神的终极到处都是，好像在罗马书第一章说，他说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。但是呢，今天人心眼弄瞎了，他抬起头来，他看见上面什么都没有，说他看不见神。他低下头来呢，他看不见自己的里面有一个灵魂。其实灵魂的问题呢，这个问题呢，我们看见人的被造不只是只有一个身体，人的被造还有一个灵魂，可是人看不见。 那么既然是看不见人有灵魂的，所以呢，人呢就想到，既然没有灵魂呢，就像中国人所说的，人一死呢，就好像灯熄灭，人一死呢，就好像呢跟草木同朽。那么既然我是孤亦无有呢，如果将来有天堂，天堂我也不会羡慕；将来有地狱呢，地狱我也不会畏惧。所以啊，神是要万人得救，可是撒旦就不是了。撒旦呢，他是要万人通通都灭亡，可是耶稣基督呢，他是在渴万人来得救，这是第一个渴。第二个渴呢，他渴什么呢？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的祷告，他说是求神是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叫人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那么他恩召我们，他指望我们什么呢？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里面讲到两个字，他说招来的人就称他为义啊，称为义的人呢就叫他得荣耀。所以呢，他何等的希望我们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能够知道一个义字，知道一个荣耀字。那么义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各位啊，义在圣经里面有两种，有一种呢是主的义，这一个主的义呢，你可以从罗马书第四章可以看出来，他说称他为义，算他为义，这是一个主的义。可是这个义字的解析是什么呢？这个义字的解析在法律的名词叫做没有罪。但是啊，我们人有罪，我们人怎么会没有罪呢？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什么都进步，好像我们的生活衣食住行，从前的我们穿的衣服是树叶是树皮，今天我们穿的衣服呢不是树叶树皮，我们穿的衣服呢是绫罗是布机啊。我们从前的吃是什么呢？从前早代的人因为没有文明，所以是生吃，可是现在不是了，现在我们是熟食。还有从前人住在哪里呢？住在树上或者住在洞里。今天人呢已经不住在树上，已经不住在洞里了，我们住在洋房大厦。从前的人行是什么行呢？我们用步行，用走路来行。今天不是了，今天坐车来行，今天坐船来行，今天用飞机来行。所以呢，你看看我们生活在进步，衣食住行通通都进步了。虽然衣食住行都进步了，但是有一件事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就是人的道德完全没有进步。从前的人呢怎么样会谎说谎，今天的人也一样会说谎。从前的人呢他怎么样会杀人，今天的人也一样会杀人。从前的人怎么样会诡诈，今天的人也一样诡诈。所以啊，人的这个道德的问题呢，可以说其他都进步，但是道德没有进步。现在的人跟从前的人几几乎乎都是一样的，尤其是这个经济进步，人的生活怎么人的这个罪恶就越来越严重。所以你在报纸上一打开的时候呢，你就看见学林弟弟。为什么学林弟弟呢？因为杀人越后这一些事情呢层次出不穷。那么所以呢，什么都进步，但是道德没有进步。所以以至于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人有罪。那么既然是人有罪，人有罪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个义字呢，我们常常看有叫做义气。什么叫义气呢？就是你会同情人，你会怜悯人。还有义呢，我们叫做义行。什么叫做义行呢？就是说你会去帮助人。那么我们第一个意思就讲到耶稣的义，就讲到神的义。人有罪，罪的公价就是死。所以神的他同情人，他怜悯人，他不只是用心来同情人，心来怜悯人，他还有义行。义行是什么？他要帮助人。他怎样帮助人呢？因为如果这个罪的问题要是没有解决，将来呢，我们要受到罪的一个报应，我们要受到罪的一个结果。那么罪的报应跟结果是什么呢？在罗马书第六章说，罪的公价就是死。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，既然他有义气，他怜悯我们；既然他有义行，他要帮助我们，所以他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。罪的问题既然是死，他就用死来去代死。那么这个世界上面呢，我们看见呢，这个罪案判死刑呢，一共有好几种。在台湾是用枪毙，在 美国的是用做电椅或者用煤气，在英国的是用上吊，那么在亚拉伯呢就不是了，亚拉伯的他们用砍头，一直到今天亚拉伯的社会他们照样还是用砍头来去处这个死刑。可是啊，不论是枪毙，不论是电椅，不论是上吊，不论是砍头，都是在一刹间他就没有知觉了，在几秒钟的时候呢，他要想到苦呢都已经来不及了。但是耶稣呢，他要以死代死，他当时呢被这一个罗马女政府呢来处他以死刑，用什么来处他以死刑呢？十字架。所以基督教我们常常看见用十字架来去做标记，十字架是什么呢？就是早代罗马政府了一种很残酷的一个死刑，抓到一个重要的要犯，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钉在十字架上呢，一个手钉在左边，一个手钉在右边，把两个脚呢再钉在一起，以后再把它竖起来。那么把它竖起来的时候呢，他身体的重量往下一拉呢，他的伤口就越裂越大，他的皮肉是越来越稀烂，他的疼痛呢就越来越深。所以在十字架上面处死的人呢，这种叫做凌死的死，是一种残绝人寰的死。而且呢，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，他不是几分钟会死，甚至呢他也不是一两个钟头会死，有时候呢他甚至要到几天才会死。所以那一种死呢，等于是慢慢疼死，就是慢慢而饿死，就慢慢渴死。所以那个十字架是在这种残绝人寰的一种刑罚。所以啊，罪的公价就是死。耶稣基督用什么来去解决人的罪呢？他以死代死，没有罪来担当我们的罪，好叫我们这一生有罪到有一天能够变作没有罪，这是耶稣基督他的义。那么另外人的义，什么叫做人的义呢？你在马太福音书第五章，我们的义一定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。你看有人的义，还有呢，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信徒所行的义。所以在这里就看见了一种是主的义，一种是人的义。那么主的义呢，是一个代死的义。那么我们的义是什么呢？我们的义呢，乃是报答主恩的义。什么叫做报答主恩的意义呢？我在这里用一两个比喻来给各位说来讲。有一次啊，有一个意大利的画家，他呢叫一个青年人呢在他跟前做模特来给他画。可是这个青年人呢站在那里给意大利画家在绘画的时候呢，他一直把眼睛注视旁边有一幅图画，那一幅图画呢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图画。那么这个画家呢，看见他把脸转过去了，就告诉那青年说把脸转过来，把脸转过来，他就把脸转过来。可是一下子呢，他又被那一幅画吸引了，他又把头转过去了，画家又叫他说把脸转过来，把脸转过来，他又把脸转过来了。那么后来呢，他还是转过去看那一幅画，因为他好奇那一幅画。以后这画家没有办法，好吧，你看什么，你给我讲嘛。他就问这画家说，他说这里一个人钉在十字架，那一个人到底犯什么罪？为什么他要受这样的苦啊？为什么他要受这样一个刑罚了？有些画家没有办法，他就把笔放下来，他不是犯罪。那么他不是犯罪，为什么他要被钉在那里呢？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来担当人的罪，好叫人的罪能够变作没有罪。这个青年人听见以后就问画家说，那他这样为你，你怎么样为他呢？因为这个画家受很大的感动，因为耶稣基督的义是为着我们的罪死，那么今天他这样为我，我怎么样为他呢？所以呢，这就是人的义，人为他就是人的义。所以如果只有他为我而我没有为他呢，有一天我们要叫做不义。我在这里要讲到我个人一件例子。我在几十年前呢，我订婚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个朋友呢，他从上海来到福建，在报纸上就看见我订婚了，就跑到了我居住的地方，那么去给我恭候。女人啊，恭候你啊，报纸上说你再过两个礼拜你就要结婚了啊。我说是啊。那么他就问我说，你预备了没有呢？ 我那个时候年纪很轻，我那个时候我很糊涂。他问我说预备了没有呢？我反问他说预备什么？他说预备什么？结婚是人生的大事，我问你预备了没有，你问我预备什么，你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说是吗？那么预备什么呢？他说预备什么？你没有预备，你到底怎样跟人结婚呢？那么我说人跟人在一起，这岂不是结婚吗？他就觉得我这个头脑太简单，他说拿一张纸头来嘛，我就算给你看。我就拿一张纸头给他了，他就算了这个新娘房要买什么东西要多少钱，那么送给你家的礼物那要多少钱，那么宴会请客要多少钱，那么通通加起来要多少钱。他就问我说那么你有多少钱呢？我说没有啊，我没有储蓄啊，因为我从前一个人呢、啊，我赚一分钱吃一分钱，赚两分钱吃两分钱，所以一分钱都没有储蓄。他没有储蓄，你胆敢定你再过两个礼拜结婚，到时候呢你真是要丢人。后来啊，他给我说什么，没有办法嘛，既然是朋友，那么朋友呢就应该尽朋友的本分，你再拿一张纸头来，他拿一张纸头给我了，他就写了一封信，他说你把这一封信拿到我家里去，我囤积了一笔英国毛料的布匹，你拿给我的母亲，我的母亲就会把这一批布匹拿给你，你就去卖，卖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做结婚之本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朋友呢他对我真是有意，因为他同情我，他真是有意行，他帮助我，所以呢我对他的恩情耿耿于怀。可是啊，以后战争结束了，人各一方了，他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了。后来我来到这个台湾，有一天呢、啊，我到香港去书店买书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了有好几本解经的书，他的名字叫做蒙恩人。我为什么缘故，这个人他写书不用自己的名字，他要用作笔名呢？因为我就问那一个书店的老板，我说这个蒙恩人是谁，他说你要知道吗，他就讲到他是谁是谁。我一听见他是谁是谁呢，我如雷震耳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这个人就是早年帮助我结婚钱财的一个朋友。以后啊，我得到了住址，我就写一封信给他，他呢就给我回一封信，我就知道他有两个儿子在台湾大学读书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尽量来招呼他两个儿子，来照顾他两个儿子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？因为他对我义，我不能够对他无义。如果我对他无义，我这个人就等于不义。今天耶稣基督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这个是一个大义。如果我们对他无义，有一天我们在主的跟前要被主定位不义的罪。那么所以保罗呢，他在那里做祷告，他说叫他们真知道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指望什么呢？指望我们对耶稣也要有义。那么第二个字呢，就是荣耀。因为招来的人就称他为义，称为义的人就叫他的荣耀。荣耀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各位啊，我们如果念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，我们就可以看见了荣耀跟形象这两个字摆在一块。所以什么叫做荣耀耶稣呢？荣耀耶稣呢并不是说我们呢、啊、这个头上有一个冠冠叫做荣耀。荣耀耶稣呢就是要有耶稣的形象。这个形象这两个字怎么解析？形象这两个字的解析就是代表，就是表彰。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啊在地上的日子能够代表耶稣，能够表彰耶稣，就叫做荣耀耶稣了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他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今天有两面，犯了罪这是不应该做的，亏缺了神的荣耀是应该做的。所以啊，如果不应该做的我们去做，就叫做犯了罪，应该做的我们不做，就叫做亏缺神的荣耀。那么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呢？应该做的，耶稣要叫我们在地上做他的代表，耶稣叫我们在地上要把他表彰出来。那么所以基督徒今天呢，不但是不应该做不该做的问题，基督徒今天在地上还有一件事呢，应该做，我们要做。那么现在什么叫做代表耶稣，什么叫做表彰耶稣呢？各位，我在这个地方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们从前燕子 他出死的时候呢，我们都知道晏子他做人他很矮，很矮，那么到底多矮了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么有一次他出死到一个国家的时候呢，那个国家要戏弄他，要怎么样戏弄他呢？因为他想他既然长得这么矮的，所以不开大门迎接，开一个小门呢要叫他进去。那么晏子有没有进去呢？他没有进去。为什么他不进去呢？谦卑一点嘛，小门就小门嘛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可是他不能这样做。为什么不能这样做？因为他代表国家，如果他被辱就等于他的国家被辱，所以呢他以后讲什么呢？他说我不是到狗国，你们怎么能够叫我进狗门呢？所以呢不是晏子被辱，乃是谁被辱呢？乃是那个国家被辱了。今天呢我们基督徒是应该谦卑，我们要谦卑啊，但是呢我们如果受到灵侮辱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说谦卑一点呢、侮辱就让他去侮辱嘛。可是各位，我们的被侮辱就等于我们的主被侮辱，那么以至于这个缘故呢，所以呢我们要知道，因为我们是主的代表，我们在地上呢我们要表彰主。那么所以呢这个保罗他在那个地方祷告，他说称为义的人就叫他的荣耀。我们今天如果要荣耀耶稣呢，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有耶稣的形象。所谓要有耶稣的形象呢，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，我们要想到我们是基督徒。所谓基督徒是什么？就属基督的人，我们是基督的代表啊、我们要时时刻刻要把基督表彰。所以啊，保罗呢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就讲到，是智慧和启示的灵叫他们真知道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他指望呢我们要知道义是什么意思，知道荣耀是什么意思，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要紧的一个本分。所以今天呢耶稣的渴，一个呢是关于福音的，关于工作的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；一个的渴呢是关于生命的，关于灵性的，灵性。所以呢我们从工作我们要传福音，我们从灵性我们应该尽我们的本分，知道义更知道荣耀是什么意思。但愿这个信息能够帮助我们众基督徒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感谢主的恩典。今天我们讲耶稣的渴，主啊，你的渴是心灵的渴，因为你渴望我们众人要知道你的心要万人得救，因为我们也知道你的心渴望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对主有益，我们对主应该用荣耀来高举你的名。求主祝福我们今天的道，感谢祈祷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各位观众早，我吴勇，我今天早晨要用两处圣经，一处呢是在出埃及第25章31节，这里面说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，灯台的座杆杯球都要接连一块锤出来。第二处呢是在启示录第1章第20节，里面讲到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，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讲到灯台的意象。关于教会的问题呢，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说法，好像在以弗所书呢就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，所以用身体来讲教会。还有在第2章15节里面把两下造成一个新人，用新人来造成一个教会，造成教会，可是来讲教会。但是今天呢在这里呢他是用灯台来讲教会，他说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所以我今天早晨呢要用3点来给大家思想。第一点呢是讲到灯台的材料，第二点呢是讲到灯台的制造，第三呢是讲到灯台的功用。那么灯台的材料是什么？是金的，叫金灯台。关于圣经呢，这个数目字有意思，三呢三位一体，四呢地的四方，七呢属灵的完全，八呢是复活的一个数目字。那么颜色也有意思，颜色白呢是圣洁，红呢是宝血，紫呢是尊贵，那么蓝呢是属天。这里讲金，金是什么呢？金就是神性。所以金灯台呢意思说教会应该有神性。那么教会是一些得救人聚集在一起，所以一些得救人聚集在一起，这些应该有神性，教会才能够有神性。可是现在 我们有一个问题，人是人性，人怎么能够有神性呢？我在这个地方用作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你看看呢，耶稣圣经里面说，你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有分别。我们出来是从哪里出来的？我们是不是从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出来？我们乃是从世界出来，我们乃是从罪恶里面出来。那么不但是出来，我们还要与他们有分别。这个分别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一次啊，有一个太太做生日，他的先生记得他太太生日的日子，那么就在生日的时候呢，那么给他礼物，那么而且请他吃饭。在吃饭的时候呢，他的太太呢很高兴。为什么很高兴呢？因为这个丈夫很会体贴她，这个丈夫呢很会爱她。但是在吃饭的时候，这个太太就说了，她说：“亲爱的呀，她说你对我这么好，我真是感激万分啊。但是呢，你如果呢再有一件事呢，你能够做到了，那么就非常的完全，我非常满意了。”这个先生心里面想，他对他的太太呢体贴到无微不至，他对太太呢尽他所能呢能够做到，他什么都做，为什么他还要少一件呢？又就追问下去了，少一件是什么呢？他太太就笑笑了，他说：“如果你信耶稣，那就是全是美了，那什么都有了。”因为这个先生就说：“何必呢？你信耶稣跟我信耶稣还不是一样吗？”这个太太说：“怎么会一样呢？”他说：“你们信耶稣，我们不是称作神的儿子，不是称作神的女儿吗？那么我呢是你的丈夫，那么你是神的女儿，我是神的女婿，还不是一样吗？”啊，这个太太她说不一样，太太就跟他说了，好像一碗饭，我吃我饱，你吃你饱，我吃的不会因为我吃你就饱了，所以我信我得救，你信你得救，不会因为我信你也得救了。这个先生就说，他说：“太太，何必叫我信耶稣呢？我看看你跟我并没有什么两样呢，好像说谎吧。啊，有时候呢，你不得我呢，不得已呢，我有时候说一两句谎，你也一样嘛。你不得已，你也说一两句谎嘛。好像说，无聊的时候呢，那么我有时候呢，找几个朋友打两圈麻将，那么你也是一样嘛。你无聊的时候，你还不是找几个朋友打两圈麻将？所以呢，你信跟我不信，到底有什么分别？到底有什么两样？”这个太太听了，突然间就站起来冲到楼上去，这个先生就说：“该死该死，我把他得罪了，我说什么话叫他不痛快了，叫他呢伤心了。”又就追上去看到他太太在哭，又这个先生呢就给他千不是万不是，盼望他太太原谅他，因为他冒犯了他。他说：“不是，不是你冒犯我，不是你得罪我，因为我为我自己很难过，因为我这个信耶稣跟你这个不信耶稣的实在没有什么分别，没有什么两样。”所以啊，我们怎么能够有神性呢？一个是出来，一个是分别啊，这是神性。可是人本来就是人性，人怎么有神性呢？各位，圣经跟进化论不一样，进化论呢是从这一类可以变成那一类，可是圣经不是，圣经是说各从其类。可是啊，进化论呢，我们在这地方看见也不一定是绝对能够成立。好比说马跟驴的，马跟驴比如交配生出来是骡，可是骡就不成类。为什么骡不成类呢？因为骡不会再繁殖了，骡呢不会再生养了，是吗？那么再有呢，我们看今天木本类是木本类，草本类是草本类，今天禽类是禽类，兽类是兽类，这个兽类不变作禽类，禽类也不变作兽类。那么所以从这个地方看见，如果进化论真是能够成立，今天医学就很大麻烦了。为什么大麻烦呢？我们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细菌，如果这个细菌跟那个细菌能够变成另外一种细菌，到那一天呢，我们就无法能够防疫了。防疫，那么所以呢，圣经是说各从其类。那么怎么样各从其类呢？我们今天是这一类，我们怎么能够变成那一类呢？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他人就是一粒，他落在地里死了就变作许多子粒来，所以这许多子粒的值就有那一粒的值，那一粒的值就变作这许多子粒的值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，他把血流出来，他也把水流出来，这个水一表生命，他把生命分赐给一切信他的人，所以呢，信他的人呢就有耶稣的生命，我们有耶稣的生命，我们就有耶稣的性情了。 那么所以啊，你看见圣经，犹太人大祭司穿蓝袍，犹太人呢，每一个人他们身上要绣一块蓝色的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祭司属天，他们通通都要属天，我们的主耶稣属天，我们也能够属天，所以金灯台呢，金是神性，因为信徒都有神性，以至于的教会就有神性。可是啊，出埃及记他不只讲这个，他讲更进一步。那么更进一步是什么呢？他说金金的灯台，金不但金，而且金金金金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没有杂质。可是你看，耶稣赐给我们的生命，难道他的生命有杂质吗？不是他的生命有杂质。那么既然不是他的生命有杂质，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有杂质呢？你看呢、啊、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有一个人性，信了耶稣以后就加上一个神性，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只是一个我，信了耶稣了以后就加上一个他，以至于我跟他，他跟我混在一块以后就有杂质了。你可以从很多的例子可以看出来，我们在生活上面常常看见有两种为难，好像保罗所说的，我好苦啊，谁能够救我脱离取死的身体，我愿意做我不能做，我不愿意做我反倒去做。那么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我们有两性在里面冲突，两性呢在里面争执。好像说一个太太，她是很会遵照着圣经的吩咐去行，有一天呢、啊、她买一个西瓜回来，两个西瓜回来，他立刻心里面有一句话，要看顾孤儿寡妇。那么看顾孤儿寡妇，他就记得他的邻舍有孤儿寡妇，他就把这两个西瓜的哪一个西瓜的要去看顾孤儿寡妇，这很好的，圣经这样说，人就这样行。可是、啊、到了要拿的时候，他拿大的，有两个西瓜，一个是大一个是小，他拿大的去还是拿小的去呢？那么很人性很自然，就两个的就拿一个小的要去隔壁给那个寡妇了。可是哪去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家，里面又有一句话了，你要人怎么待你，你就应该怎么待人。那么人要人怎么样待我们呢？都是把大的待我们，都是把好的待我们，他又遵照圣经的吩咐又回去换一个大的了。那么换一个大的了以后呢，里面又说话了，人性又说话，怎么说话呢？是你买的也不是他买的，你既然能够拿一个给他，就是小的给他，人情已经很够了，所以很够了，以后呢又回去要换一个小的。那么你看呢，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呢？为什么换来换去呢？因为我们人性就一下子是人性，一下子是神性，我们有这一个麻烦。那么各位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啊，我们都应该有一个追求，这个追求是什么呢？我们不但精，而且应该去精精。所谓精精呢，就是说我们没有杂质，我们呢能够纯粹啊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希望。但是人怎么样追求呢？我在这里要用一个比喻，我们今天的人性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一桶呢好几十万加仑的污水在一个桶的里面，你呢如何能够把这个污水呢能够把它倒干净呢？你推推不动，因为几十万加仑你怎么能够推得动呢？你如果推不动呢，你就一瓢一瓢的摇，但是摇到精疲力尽呢，你还是摇不尽。好像我们常常说青草除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我们的人性就有这样麻烦。你今天对付妒忌，明天的对付骄傲，后天的对付撒谎，后天又对付诡诈，你看要对付到什么时候呢？所以呢，我们这追求的路是什么呢？约翰三章三十节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所以我们的追求是追求他，他在我里面兴旺，我呢自己在我里面就会衰微。可是他在我里面怎么兴旺呢？那么我们如果要对付这一桶污水，既然不是推倒它，既然不是摇干它，但是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？你去接一个自来水清水，你去往这一桶污水一直流，今天流，明天流，今年流，明年流，到有一天这一桶污水的自然它会变成清水。 所以基督徒追求的肉是什么呢？基督徒追求的肉呢，就是让耶稣在我们里面兴旺起来。今天兴旺一点，明天更兴旺一点，后天更兴旺一点，到了有一天，我这个我呢，就今天衰微一点，明天更衰微一点，后天更衰微一点，到有一天就完全就衰微了。所以啊，一个基督徒追求的路是什么呢？让神在我里面兴旺。神在我里面如何兴旺呢？所以各位，就是读经祷告。因为神把自己化成道，我们每一天读神的话，就是接受神的道。我们每一天跪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，我们就吸收神的灵，好叫主在我里面一天一天的多，我自己在我里面自自然然就会一天一天的少。这是灯台的材料。灯台的制造怎么制造呢？这一个出埃及记第25章31节，他说用一块金子锤出来的，锤。所以这个制造是用锤把它锤出来的。所以各位啊，我们一个基督徒个人来讲要讲美，讲美；团体来讲要讲义，一二三四的义。不论是美，美是锤的；不论是这一个义也是锤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个人生活的里面，我们盼望锤出美；在团体生活里面，盼望锤出义。那么我在这里用几个比喻，你看呢，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的灵性很美，一个灵性有色很美，可是他的美怎么样来的？锤。神用谁锤他呢？用他的兄弟锤他，要把他卖给以斯玛利人。他哭啊，他求啊，可是呢，以后呢，他们还是把他卖给以斯玛，就是用着兄弟来锤。还有呢，用着谁来锤呢？又到了埃及，那个以斯玛利人把他卖给这个波提法，也在家里，以后他就在他家里做家宰。结果呢，波提法的妻子勾引他，但是他拒绝，因为波提法的妻子冤枉他，结果就把他下在监牢的里面，所以用着波提法的妻子来锤。所以约瑟的美呢，不是从圣经里面单单从圣经读出美，约瑟的美呢是神用人来锤他，把他锤成美。还有大卫也是一样，大卫的美呢也是锤出来的。神用谁来锤呢？用两个人，一个人是扫罗，妒忌他，迫害他，不能容他，要置他于死地，所以用扫罗锤。还有一个人用谁来锤呢？用示美来锤。因为示美是扫罗的同宗，都是便雅悯人。扫罗死了以后呢，这个示美就想要替扫罗出去。有一天呢，大卫在逃难的时候，这个示美看见了，就用石头扔他，就用灰尘的养他，就在对面大声骂：“你流人血，你流扫罗一家人的血。”可是扫罗一家人的血不是大卫流的，扫罗一家人的血呢是被非利士人流的。但是这个示美把这个账算在大卫的身上，这明明是百步要染黑，明明的是一片烟网，他的将军看不过去，王啊，你让我过去把他的狗头斩下来。可是大卫怎么说呢？大卫他就说了，他这样骂我是神吩咐的。所以大卫的美呢也是用锤出来的，约瑟也好，大卫也好，都是用锤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这一些人的美呢，读圣经不够，我们还要怎么样？我们还要实际的生活，能够碰见环境，碰见呢抵挡我们的人，结果来把我们锤成美。那么约瑟他的美是什么美呢？他的美是饶恕。你看看呢，当时天下饥荒，他的兄弟从迦南到埃及去跳梁，以后呢跪在那里的时候，抬起头一看，那个做宝座的原来就是约瑟。他的兄弟就想到，从前呢要卖他这个仇恨，今天冤家见面，这个仇他怎么能够不报呢？所以他们就先下手一枪，赶紧的就跑到约瑟的跟前，跪在那里求约瑟来去饶恕他。那么约瑟呢看见从前卖他的哥哥，他给他的哥哥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哥哥啊，你们从前的意思是要卖我，可是神的意思是好的，我要成就今天的光景。那么你看看呢，你们意思说，如果你们没有把我卖到埃及，我还不会在埃及做宰相的。所以看，那么仇恨怎么办呢？约瑟已经饶恕了。所以呢，约瑟的美是饶恕的美，这个美呢是从锤锤出来的。那么大卫的美呢？大卫的美是宽容的美。各位，我们在诗篇第几篇的里面 看见大卫的祷告，求神使他宽广。大卫是在宽广，他能够容扫罗，他能够容四妹，所以呢，这个宽容的美实在是美。我们知道宽容到底多要紧呢？我有一次在菲律宾拉鲍西底，那么在拉鲍西底的时候呢，在那一个地方呢，他们没有井水，他们没有自来水。为什么没有井水？因为拉鲍是世界的海最深的地方，所以呢压力太大，开井呢就是咸水。还有呢没有自来水，为什么没有自来水？因为拉鲍没有山，一片的平原，所以不能储水。我就问一个牧师说：“你们没有井水，没有自来水，喝什么水？”他说：“我们喝雨水。”我说：“雨水怎么够呢？”他说：“你跑到外面去看一看就了解了。”因为我跑到外面去看，家家户户的屋顶都很大，那么屋顶的下面就做一个桶，下雨的时候就把雨水就收下来。所以呢，屋顶如果大，收的雨水就多；屋顶如果小，收的雨水就少。我们的心胸如果广，我们得神的恩典就多；我们心胸如果窄，我们得神的恩典就少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看见宽广很要紧。还有义也是打出来的，为什么义也是打出来的？各位，因为义是什么呢？今天这个教会应该要义，合而为义。合而为义的教会，这个教会的见证很美；合而为义的教会，这个教会的力量很大很大。可是啊，一个教会里面有男有女，一个教会里面有老有少，一个教会里面有贫有富，一个教会的里面呢有内向有外向。你看我们怎么能够义呢？这是锤出来的，锤出来。那锤出来呢？就把我们那一些古怪的个性除掉，就把那一些的这一个好疑的个性除掉，骄傲的个性除掉，而后呢，我们才能够跟人义。所以，不论是美，美是锤；不论是义，义也是锤。最后，灯台的功用是什么？是发光，发光。可是啊，现在的光是电灯光，现在的光是煤气光，更是早代的光呢，并不是早代没有电器，早代也没有煤气。那么早代的光是什么光呢？早代的光呢，是用油来去发光。那么用油来去发光，油在圣经里面预表圣灵。各位，今天圣灵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题目，我们不能够用三两两语把它结束。不过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，你看见圣灵的问题呢，我们都大家知道多么的重要。好像说使徒们，你看见呢，他们要承受天国的事业，耶稣叫他们去等，等什么？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才有能力把天国的事业把它推开。好像说保罗呢，他在大马士主遇见的时候呢，他问主：“我应该为你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去等，有人会告诉你。”以后呢，就有一个阿拿尼亚被耶稣差派的时候呢，去给保罗按手，叫保罗受圣灵，也是圣灵。所以今天呢，灯要发光，就得有油。一个基督徒要有功用呢，那就得有圣灵，圣灵。可是一个基督徒要有功用，就得有圣灵。圣灵怎么样得呢？怎么样得呢？在路加福音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，神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圣灵是赐给谁？赐给求，赐给求。我们从圣经里面很多的意思，你看见耶稣叫门徒去等圣灵就突然间有的，我们看见保罗被阿拿尼亚按手，圣灵也是突然间有的。怎么样突然间？不是突然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从求来的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呢，看见灯台如果要发光，应该要有人；如果要有功用，应该要有圣灵。可是圣灵是赐给谁呢？赐给要的人，因为要你才会求。如果你没有要，你怎么会去求呢？所以求主呢，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灯台功用是在油，油呢是解析到圣灵。所以呢，我们巴望在这个世代这么艰难困苦的世代，我们有能力可以冲破这个世代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大家应该有一个渴慕圣灵的心，而且求告圣灵的心，好叫我们有圣灵。我们低头祷告。谢谢主，今天我们用灯台的意象来讲到材料，来讲到制造，来讲到功用。求主祝福我们这一段话，给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一场灯台，应该随时随地在黑暗的里面做发光的人。 好叫主能够因为有光照在这个世界，让人能够从这个光找到一条路。我们感谢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我们没有自来水，为什么没有井水呢？因为老茂是世界的海最深的地方，所以呢压力太大，开井呢就是咸水。还有呢，没有自来水。为什么没有自来水？因为老茂没有山，一片的平原，所以不能储水。我就问一个牧师说，你们没有井水，没有自来水，喝什么水？他说我们喝雨水。我说雨水怎么够呢？他说你跑到外面去看一看就了解了。以后我跑到外面去看，家家户户的屋顶都很大，那么屋顶的下面就做一个桶，下雨的时候就把雨水就收下来。所以呢，屋顶如果大，收的雨水就多；屋顶如果小，收的雨水就少。我们的心胸如果广，我们得神的恩典就多；我们心胸如果窄，我们得神的恩典就少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看见宽广很要紧，还有义也是打出来的。为什么义也是打出来的？各位，因为义是什么呢？今天这个教会应该要义，合而为义。合而为义的教会，这个教会的见证很美；合而为义的教会，这个教会的力量很大很大。可是啊，一个教会里面有男有女，一个教会里面有老有少，一个教会里面有贫有富，一个教会的里面呢有内向有外向。你看我们怎么能够义呢？这是锤出来的，锤出来。那锤出来呢，就把我们那一些古怪的个性除掉，就把那一些的这一个好疑的个性除掉，骄傲的个性除掉，而后呢，我们才能够跟人义。所以，不论是美，美是锤；不论是义，义也是锤。最后，灯台的功用是什么？是发光，发光。可是啊，现在的光是电灯光，现在的光是煤气光，但是早代的光呢，并不是早代没有电器，早代也没有煤气。那么早代的光是什么光呢？早代的光呢是用油来去发光。那么用油来去发光，油在圣经里面预表圣灵。各位，今天圣灵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题目，我们不能够用三两两鱼把它结束。不过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，你看见圣灵的问题呢，我们都大家知道多么的重要。好像说使徒们，你看见呢，他们要承受天国的事业，耶稣叫他们去等，等什么？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才有能力把天国的事业把它推开。好像说保罗呢，他在大马士主遇见的时候呢，他问主，我应该问你什么？他说你去等，有人会告诉你。以后呢，就有一个阿拿利亚被耶稣差派的时候呢，去给保罗按手，叫保罗受圣灵，也是圣灵。所以今天呢，灯要发光就得有油，一个基督徒要有功用呢，那就得有圣灵。可是一个基督徒要有功用就得有圣灵，圣灵怎么样得呢？怎么样得呢？在路加福音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，神岂不跟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圣灵是赐给所有，赐给求，赐给求。我们从圣经里面很多的例子，你看见耶稣叫门徒去等，圣灵是突然间有的。我们看见保罗被阿拿利亚按手，圣灵也是突然间有的。怎么样突然间？不是突然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从求来的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呢，看见灯台如果要发光，应该要有人；如果要有功用，应该要有圣灵。可是圣灵是赐给谁呢？赐给要的人，因为要你才会求。如果你没有要，你怎么会去求呢？所以求主呢，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灯台功用是在油，油呢是解析的圣灵。所以呢，我们巴望在这个世代这么艰难困苦的世代，我们有能力可以冲破这个世代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大家应该有一个渴慕圣灵的心，而且求告圣灵的心，好叫我们有圣灵。 我们低头祷告，谢谢主，今天我们用灯台的意象来讲到材料，来讲到制造，来讲到供应，求主祝福我们这一段话，给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一场灯台，应该随时随地在黑暗的里面做发光的人，好叫主能够因为有光照在这个世界，让人能够从这个光找到一条路。我们感谢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